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我们之所以获得救恩，不是由于我做主动，只是我回应神在我身上所做的工作，所给我的感动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神在造人的时候给了人自由的意志，我们可以选择侍奉神、爱神，也可以选择不理会神、拒绝神。要是情况真的是这样，那么人能不能得到救恩，岂不是由自己来决定吗？到底在救赎的过程中，是不是一切都由人自己去决定呢？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一起来继续思想神掌权这个主题。神让我们有自由去选择和决定是否跟从神，但这并不等于说神不再管理，神不再掌管人的一生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事实上，神是那位呼召我们、光照我们内心，又给我们信心去信靠的那位神。我们需要透过圣经来看人的意志和神的掌管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上一次是什么时候你思想到自己的生命，然后感谢神因为他拯救了你呢？又或者你觉得你是应得的而不以为然呢？让我们来回答一个问题，到底我们之所以得救，是因为我们首先去接触神，然后告诉神我渴望得救，所以就得救了呢？圣经使徒行传第2:21，经文说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但是在以弗所书1:4却说，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。到底这两节经文怎么样互相调和呢？怎么样彼此相容呢？很多人都问，如果神早就知道谁会得救，为什么我们还要差派宣教士出去传福音，还要有拆船的事工呢？要是神早就晓得谁会相信他，为什么还需要宣教士在世界各处传扬福音呢？好，我们再来看诗篇第103篇，我们一起来看看神怎么样在掌管着一切。我们前面也曾经说，神在我们的困境、试炼、痛苦和灾难中，甚至死亡中，他都在掌权。他乐意垂听人的祷告，而他在圣经中所做的应许也说明他是掌管一切的主。今天我们要在救恩方面更多明白他掌管着一切。到底神是掌管救恩的吗？或者人在救恩的事上有自己的权柄和主张，可以自己决定呢？好，我们先来看诗篇103篇19-22。诗人大卫在这里说，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，听从他命令，成全他旨意，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。你们做他的诸君，做他的仆役，行他所喜悦的，都要称颂耶和华。你们一切被他造的，在他所治理的各处，都要称颂耶和华。我的心哪， 你要称颂耶和华。诗人说，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。这到底是什么含义呢？到底这里所说的神的权柄有什么意义？其实含义很简单，就是指神至高无上的权柄和能力，可以行使在他所掌管的宇宙和每一个人身上。宇宙间的万事万物以及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的思想中，都在他眼目的查看之下，在他的控制和掌管中，我们都是活在神面前，都在他的能力和掌管之下，我们在他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。他的权柄是绝对的，是独一无二的。马太福音第11章28节到29节是主耶稣向每一个人所发出的邀请，不论是困苦无依无靠的人，不论是失丧的人，又或者是属神的儿女，其实都一样适用。主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而30节，主说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跟着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2章第32节，约翰福音12章32节呢，他又说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在提摩太前书第2章，保罗在这里写信给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，勉励他要多祷告，为君王和在位的在上有权柄的祷告。提摩太前书2章3到6节，保罗这样说，这是好的，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，他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。因为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，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，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。此外还有彼得后书第3章第9节，经文也说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好，看过上面这许多的经文之后，让我们来思想神的掌管。也许我们会觉得上面所说的只是一般的祈求而已。以西结书33章第11节，旧约圣经以西结书33章11节，这里说到，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，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。以色列家啊，你们转回转回吧，离开恶道，何必死亡呢？这里或者可以让我们具体明白神的心肠。神之所以发出许多的呼召，像他说，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若是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他。又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就可以到主这里来，我们就可以享有安息。而保罗说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这许多的经文都一再让我们看见神不断向人发出呼召和邀请，因为他断不喜悦恶人死亡。神不愿意看见有人沉沦，他愿意人人都悔改，人人都可以享受他所赐的福气。我们若是查看历史，也会看见历史上有过许多大奸大恶的人物出现，他们的恶性昭彰，让许多人受尽痛苦，受尽折磨，他们遭报应，他们死亡，都是很多人拍手称庆的。但为什么神却不喜悦看见恶人死亡呢？这是因为这是神的本性，因为耶和华本为善，耶和华有怜悯有恩惠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神他不爱看见恶人死亡，即使他们行恶而死，神不会因此高兴。好，刚才我们清楚地读到，主耶稣呼召人到他那里来，又说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 以及说他被举起来的时候，既要吸引万人来归他。有了以上这些概念以后，让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三到六节。以弗所书第一章三到六节，保罗在这里好像说了一些相反的话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，又因爱我们，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，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，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。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。如果我们看原文希腊文的圣经，我们就能看见以弗所书第一章从第三到十四节的经文原来只有一句，是一句很长的句子。当使徒保罗一开始颂赞神的时候，他真是情不自禁，无法停止。他为着神所做的伟大奇妙的事而感到赞叹，因而他写着写着不能停顿下来。这是一段内容非常丰富的经文，不但让人感动，也使人大得安慰，大得益处。一开始保罗说了，父神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他要救赎我们，使我们能够和他建立关系，这是神的心意。而许多经文也都提到，这旨意是什么时候定的呢？是从创立世界以前，那肯定不是在人堕落以后，而是在天地还没有被创造，宇宙还不存在以先。在神还没有创造这个世界以前，他就拣选要拯救我们，要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这就正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所说的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神预定要我们效法他儿子主耶稣的模样，使我们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神不是一时心血来潮，一时兴起才这么说的，他乃是早就预定好，是拣选了我们的。他要我们做他的儿女，把我们带进他的家里，要我们成为他家中的一份子，借着耶稣基督和他建立关系，这是按着他早就定立的旨意去做的。神拣选我们，不是照着我们的行为或者按着我们的价值，乃是按着他所定的旨意，按着他丰富的怜悯和恩典，要拯救我们每一个人归向他。为什么保罗要颂赞神的恩典和荣耀呢？这是因为神是不吝惜的，要把他丰盛无比的恩典和大爱倾倒在我们身上，以他的慈爱和美善来吸引我们，来带我们，不管我们配得或是不配得，也不管我们是否值得，神就是一厢情愿的主动的爱着我们。除了神的恩典、神的大爱和神的美善之外，救恩还是神特意的拣选，是神的意志所预定的。保罗说了，神按着他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，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。神是主动和乐意的做我们的父，并且要我们做他的儿女。我们不是高攀神，而是神乐意收纳我们。举个例子来说吧，有一天我来对你说，我很爱你的孩子，我爱他们到死，我爱他们，我非常想拥抱他们，他们很可爱。啊，弟兄姐妹，你有什么反应呢？相信突然之间，你内心会对我有特别的看法和想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我所表达的爱的对象是你所爱的，是你的孩子，所以你必然会有所反应。而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经文里，神怎么说呢？神说，我们在他的爱子里是蒙爱的。神爱我们，接纳我们，是因为他爱他的儿子。而若是我们降服于他的爱子，与他联合，在他里面，我们也就成为神所爱的。 他要把无限的恩惠和慈爱加在我们身上，叫我们也得着一切的丰盛。圣经从来没有一处经文说我们得救是因为我们有什么表现，我们有什么行为，反而圣经一再强调这都是出于神，这都是神的恩典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让我们看见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。这里的真道是什么？就是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。只有耶稣才能够使我们的人生得着改变，而我们是因为在耶稣里才蒙神接纳的。这位神的爱子就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，除了耶稣以外再也没有别的拯救，再也没有别的中保。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，而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成的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节，保罗说，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，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。我们是蒙神所拣选的，这是圣经一再强调的，这让我们知道在救恩里神是在完全掌管着的。好，那现在问题来了，到底我们怎么样把这两个好像不相同的观念互相调和融为一体，怎么样才可以把它们摆在一块看呢？首先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，这是圣经说的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主这里来，你就可以得到安息。而主耶稣也说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然后我们转到另外一系列的经文的时候，我们看见神原来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这是神的旨意所定的。那么到底在救恩里边是神绝对的掌管着决定谁得救，还是人还有小部分的因素在里边呢？其实所有经文都是真理，都没有矛盾和抵触，只是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而已。全能的神超越时间和空间，即使我们还没有生下来，他早就知道我们要过的这一生，我们所要做的，我们对他会有的回应，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神，他知道过去，他晓得现在和未来。当他看见我们未来的动向的时候，他也晓得我们会在什么时候，在什么情况底下，会对他做出回应。我们会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。因此圣经说，神在创立世界以先就拣选了我们。我们要过的这一生，神早就晓得了。但是这样的解释，是不是会掺杂了一些人的因素在里边？那就是说，我们得救与否在于我的表现和反应，是我自己决定我要不要信，要不要得救。然而其实不是，不是我们做出主动，而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，所以神才向人发出呼召，邀请人来领受他所赐的恩典。救恩是神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完成的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在其中有任何夸口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说，凡父所赐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。主耶稣所有的是父所赐的，父神拥有一切，凡是到耶稣面前来的总不会被丢弃。这是因为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拣选了我们。而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九节耶稣有说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，叫我一个也不失落，在末日却叫他复活。所以凡到主面前来诚心接受他的，没有一个被拒绝，将来到末日的时候呢，他们一个也不失落。这是主耶稣对信他的人所做的一个保证，是实在的。这是因为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拣选了要拯救你和我，所以我们可以进入他的救恩里，而且一生蒙保守直到复活的那天。只是有人问了，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失丧的人呢？如果神愿意万人得救， 那么不管人信他或不信他，到最后应该都得救吧。说这样话的人，或者问这样问题的人，很显然忽略了人应该尽上的责任。主耶稣说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。那到主这里来，就明显是人对神恩典的回应和责任了。到他那里来的总不被丢弃，这就是神对我们的迎接，对我们的欢迎和接纳。但是人如果他不愿意到主这里来，他压抑内心的良心的声音，他故意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他背向真理，这就是人没有尽上他的责任了。或者有的人在苦难中问神，神啊，如果你是掌管着一切的，为什么你容许这样的苦难临到我身上呢？你给了我这个可爱的孩子，他才不到一岁，你又把他生命收回了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神是爱吗？我好像感受不到。我所经历的神是残忍，是不讲理的。我宁可你没有赐给我这个孩子，比给了我又把他收回更好。我不要受到这样的折磨。于是他的信心从此就失落了，因为找不到出路，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就把一切责任推到神身上。到底神错了吗？是因为神不满意这个人的表现，就故意向他动怒，对待他不好，不再赐福给他吗？绝对不是。逆境之所以临到他身上，神是完全知道和明白的。神知道我们的软弱，神也知道我们的过失和苦情，只是神仍然许可一些苦难临到我们身上，必然有他特别的美意和目的在其中。神要在我们身上显出他的作为，我们未必清楚知道，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，但是我们可以信靠神，我们可以经历他，因为神是绝对可信的。我们要明白圣经的真理，知道神拯救我们是拯救我们到底的，我们是一次得救就永远不会失落的。所以没有任何事情会夺走我们所得的救恩，或者是改变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，因为神所给我们的救恩是不会改变的。人生虽然有很多的变化，虽然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遭遇，但这一切都是神所允许的。但是这些却不能改变我们所得的救恩，没有谁，没有任何事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。在同一章圣经，就是约翰福音6:44，主耶稣说，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，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，到我这里来的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下面第65节，耶稣又说，所以我对你们说过，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，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。透过主耶稣所说的这些话，我们可以清楚看见，救恩不是由人去选择要或者不要的。那就说，我们之所以获得救恩，不是由于我做主动，只是我回应神在我身上所做的工作，所给我的感动。若不是神感动我，人根本不能回应。因此，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圣灵的工作而获得救恩。没有圣灵的工作和感恩，就没有人可以得救。不要以为，啊，我已经准备好要去接受救恩，我计划好要信耶稣，以为是我做了决定而得到的。事实上不是如此。人以为是自己预备好的，但其实早就有圣灵在人心中做工，帮助人明白自己的需要，晓得救赎的恩典，而在圣灵的感动和帮助底下，人不再抗拒了，最终要相信接受。这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，没有人的功劳。然而若有人不肯回应圣灵的感动，他消灭圣灵的感动，对圣灵的工作毫无反应，坚决要拒绝耶稣，拒绝救恩，那么将来在审判大日，他呼求神也没有用。因为相信接受救恩是在今生的机会，今生过了，或者说我们结束了生命气息，一离开世界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主耶稣差圣灵到世界上来，圣灵来是要叫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 让世人看见自己的罪，也让世人晓得没有罪的耶稣是怎么样成为代罪羔羊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为了担当我们的刑罚和罪恶以及将来的审判。除了耶稣是唯一能够担当我们的罪，站在我们的地位上代我们受死的之外，再没有任何人可以做这样的事，因为耶稣是圣洁无罪没有瑕疵的，所以神悦纳他的代赎，接纳他为世人的代罪羔羊。这样看来，神在成就救恩的事上是一直在掌管着的，他有绝对的掌管的主权。也许有人说了，我只是决定要接受耶稣进到我的生命中，这个跟圣灵跟神没有关系。其实不然，因为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是主动的同工的，父神、主耶稣和圣灵是三位一体，神是透过耶稣基督来接纳我们，又透过圣灵在我心中做感动的工作。神借着圣灵照明我心灵的眼睛，让我明白他的大爱，让我明白我需要他的拯救，于是我受了感动，我愿意回应神的爱，我就相信接受了他的拯救。圣经不错是说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，看起来好像是我们做主动，我们去求告主的名，但是耶稣说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。这岂不是说主耶稣先做出了主动，是神让圣灵在我心中感动我，吸引我，帮助我看见主耶稣的牺牲，主耶稣的大爱，而愿意被吸引吗？这是神的工作，看起来是人的决定，但实在是神在我心中所做的感动。今天不少人依然觉得，只要他凭良心做事，在世上有好行为、好的表现，不做伤天害理、作奸犯科的事，神应该会接纳他。其实，神针对的不是人所犯的种种罪性，而是人里边的败坏和堕落，内心深处的骄傲和自义。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，所以每一个愿意接受耶稣的人，他都要谦卑，他才能够蒙主的拯救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救主能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，一切的事情他都能解决，这样一位美善的神，我们岂能错过呢？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，今天就是最好的机会。诗人说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你愿意做一个有福气的人吗？今天就是机会。好，今天的讲题《神掌管一切》第五讲，我就讲到这儿了。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，让我们重温神所给予我们的救恩，并且更深的知道神为我们所成就的是多么浩大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